良友圣经学院立位记翟大卫牧师主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到立位记第十讲。我引用立位记十章一节的话，亚伦的两个儿子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上帝没有吩咐他们的。今天我们在第十章要谈立位记的中心，什么是神的圣，如何尊重神的圣。在经文的一开始，在十章的一到二节呢，谈到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那么就是亚伦的两个最大的儿子，他们在神面前呢，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上帝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来看，亚伦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之所以被击杀，是因为他们呢，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做。在神面前献香呢，只能是大祭司这样的身份的人才可以献。他们虽然被高立为祭司，但是他们并不是大祭司，他们是在亚伦之下的被高立的祭司。而献香的这件事情，在出埃及记三十章清楚的讲说，亚伦呢每天早上或者晚上呢要在神面前呢献香，那么这是亚伦大祭司要做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亚伦献香的时候呢，要从神面前的坛上取出火来，放到香炉里，才可以把香放在火上。也就是说呢，这个坛的火呢，是在神面前是圣的，是神亲自点燃的。我们知道，亚伦在被高立为祭司献祭之后呢，才有火从神面前出来呢，点着了祭坛上的祭物。这个火呢，只能是从祭坛上拿来。所以亚伦的两个儿子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呢，他们没有大祭司的身份去做大祭司要做的事情，第二点呢，他们的火是燔火，他们的火呢不是从祭坛上拿来的火。我们会看到这两个人做的事情呢，触犯了神对献香这件事情的规定，因此呢，他们在神面前呢破坏了神才有的圣，他们把圣的变俗了，因此呢，在神面前遭到了击杀。我们知道圣这个含义呢，是指分别出来之后呢，要完全归属神，这样呢，两个意思合在一起呢，才是圣。如果我们分别出来之后呢，不完全为神活着，不完全按照神的要求做呢，那就是不圣。所以分别出来还不够，还要完全的按照神的要求做。具体到侍奉中呢，就是我们做事的第一动机呢，是为了荣耀他，而不是荣耀我自己。我是要有这样的心智，要完全的归荣耀给神，我是有这样的心智，要百分之百按照神的要求去做。所以呢，在侍奉的时候呢，有馨香的气味的祭的第一个祭呢，就是顺服，就是要尽可能的顺服神的心意，这样呢才可能是圣的。亚伦的两个儿子呢，他们想有祭司的荣耀，想在人面前呢享受祭司的荣耀，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尊重的祭司应该有的圣洁。所以呢，他们献祭献香这个动作呢，好像是荣耀的，好像他们是在侍奉，但实际上呢，他们的动机呢是为了荣耀自己，因为他不按照神的要求去献，他的第一动机呢不是荣耀神。他们虽然表面上被分别出来了，好像做的事呢也是属神的事，但是呢却没有真正的以神为中心，没有真正的为神的荣耀去做。在这节经文里面呢，神借着摩西呢又谈到立位记十章三节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有些版本翻译的很清楚，叫任何一个侍奉神的人呢，都必须尊重神自己的圣。如果不尊重神的圣呢，神自己圣的属性呢，是没有办法呢去妥协这种不圣洁的行为的。所以呢，在神面前呢，必然呢是灭亡的。在这件事情中，我们要明白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神自己圣洁的属性不能容忍任何一个有罪污的人出现在神面前或者接近他，因此呢， 当我们不顺服上帝，不按照他的要求做的时候，就是不圣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这种不圣，不按照神的要求做，就产生了犯罪，而犯罪就带来了属灵的污秽。所以当我们带着不圣洁，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用自己的想法去献祭的时候，献上燔火的时候，那么就是不圣洁的时候呢，因他自己罪产生的罪污呢，来到了神面前。所以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在神面前被击杀，因为神的圣洁呢，不允许这些罪污存在在神圣洁面前。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也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覆盖，所以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呢，往往是奉主的名，是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覆盖才可以到神面前。所以呢，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就是有可能得神喜悦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呢，在神面前呢，不要像亚伦的两个儿子一样，而要常常的呢，第一动机是荣耀神，把荣耀归给神，不按着自己的方式呢去侍奉神。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呢，神曾经借着摩西两次谈到神自己圣洁的属性是不容的任何一个罪在他面前存在的。当谈到摩西要带着亚伦到山上去领受他的命令的时候呢，他谈到说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他说至于别的人呢，让他们都要自洁，但是呢，他们绝对不能上来，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神自己圣洁的属性呢，会突然出来击杀他发现的不圣洁和罪污。因此我们在神面前，特别是愿意侍奉神的人呢，要时刻的警醒，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举一动，我们的心思意念是荣耀神吗？是把神的荣耀，是荣耀神放在第一位吗？我们真正的动机是荣耀神吗？那么试了之后，有这个平安之后呢，才可以在神面前呢献上。在人去侍奉神的时候呢，第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属性。神的圣洁的属性是与生俱来的，就像他慈爱的属性。所以呢，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呢，要改变的不是神，而是我自己。所以我必须呢，先在神面前呢，愿意有顺服的心，就是要第一呢，要学会献燔祭。燔祭就是让我们完全顺服神，心态上准备好了，按照他的标准行的，因此呢，才可以讨神的喜悦。那么素祭呢，指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好行为。所以没有燔祭，谈不上素祭，也更谈不上平安祭。所以在神面前，如果没有燔祭，侍奉的结果呢，一定是神不喜悦的，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就像亚伦的两个儿子一样。所以我们知道亚伦的两个儿子，他是分别为圣了，被高立成祭司，而且他懂得祭司献祭的一切的规则，但是呢，他们却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好像是侍奉神的事。所以呢，他们的第一个功夫呢，就没有做好，就是献燔祭。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在耶稣基督替我们献了赎罪祭之后，我们要开始侍奉神，第一个动作呢，就是要学会完全顺服神，常常练习在神面前献燔祭，才有可能得神的喜悦。在新约圣经中，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谈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替我们做的事之后呢，我们要回应神爱我们，怎么爱呢？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活祭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圣和洁的，圣和洁的自然是神喜悦的。这句话非常深刻的点出了一个侍奉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如果不按照神的要求去侍奉他，在神面前呢，一定不是圣的。如果加上自己的杂念呢，就不是洁净的，神一定是不喜悦的。所以利未记十章谈到的要尊重神的圣洁，和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谈到的我们要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呢，都是谈到一个关键点，就是要顺服神。侍奉神的时候，只有自己的热心，只有自己的感觉，只有我觉得我爱神，我要用我的方式去侍奉神呢，这是非常可怕的。亚伦的两个儿子呢，就是一个前车之鉴。我们看到五祭里面，神在人让人献完赎罪祭、赎愆祭之后，罪的问题解决之后的第一个要献的祭呢，就是燔祭，要让我们练习完全顺服的心，而且完全顺服的心有了之后呢，才可以有素祭，就献素祭，就是表示我们心思意念、说的话、做的事呢，合神的心意。所以燔祭、素祭合在一起，很好的解释了什么是活祭。然后呢，有了燔祭、素祭可以做活祭。 得蒙神喜悦，是圣洁的之后呢，才可以进入到平安祭。所以呢，学会做燔祭，学会完全顺服，学会真正的做一个圣洁的活祭呢，才能保持和神的关系，这样才能进入到侍奉的状态。这也是我们任何一个人从得救到侍奉的必由之路，没有任何人可以跳过，跳过就出问题，就像亚伦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一样。接下来呢，摩西呢就要求呢亚伦他的亲属呢来把这两个被击杀的祭司呢抬出去。当被抬出去的时候呢，是穿着袍子被抬到了营外。我们想，如果火出来把一个人能烧死的话，一般的按人的想法是他外面的衣服肯定已经烧掉了，否则人怎么会烧死呢？但是呢他们死了，但是呢袍子还在，所以呢这个是从神来的击杀。摩西和亚伦呢其实还在当天献祭的这个场景中，所以呢摩西就对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不可以蓬头散发，也不可以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而且也不可以出会幕去处理你们亲属的死尸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在利未记21章呢，当神谈到祭祀的一些做事的规范的时候呢，我们后来会讲到，做大祭祀的人呢，他既承接了圣职，头上有了神来的膏他的油，而且穿了圣衣呢，就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也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当一个人完全属神的时候，被神用的时候呢，你已经不是你过去的你，你已经要从俗的事物中出来，完全在神的事物中，俗的事物呢不应该再影响你。摩西完全按照神自己的教导呢，在提醒这时候呢失去了两个儿子的亚伦和他的另外两个孩子。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了利未记第10章8到11节，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耶和华上帝呢就晓谕亚伦说，注意在利未记里面，神直接晓谕摩西亚伦说，或者直接晓谕摩西说很多，但是直接晓谕亚伦说的是不多的啊。他向亚伦说，说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呢，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今天呢，如果你看到基督教的各大宗派呢，咱们在案例牧师的时候呢，特别是甚至在 license 牧师的时候呢，他们经常呢会提醒牧师呢不能呢饮酒，特别是不能当众饮酒。那么说你们这样做呢，是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在这里面是极其重要的一段经文，在利未记的10章10节，神在向世人介绍自己判断事物的一个方法，和我们人判断事物的方法完全不一样。神说他判断事物的方法有圣的，有俗的，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祭司的主要工作之一呢，就是要常常的帮助自己的百姓把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首先呢，我们会看到神说有圣的、有俗的，就是完全属神的叫圣的，不属神的和神没有关系的叫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在神看来呢，按着神的要求做的事物叫洁净的，不按着神的要求做的事物呢叫不洁净的，在属灵的层面是不洁净的啊，这和人看事物的方法不一样。圣的呢就必须是洁净的，所以我们和合本圣经经常翻译一个词叫圣洁，圣洁，一个人洁才可以圣，一个事物洁才可以圣，那么圣的就一定必然是洁的，不洁的一定不能是圣的，圣的就一定不能是不洁净的，俗的可以是洁净的。我们知道神在定义自己早期百姓的时候呢，谈到他们属神，但是他们呢是洁净的，他们呢不必像纳西尔人一样，不必像祭司一样每天只做属神的事情。洁净的呢可以是俗的，但是呢俗的呢也可以是不洁净的。很多不属于神的人或者拜偶像的人呢，那他们肯定是俗的，但是在这个俗的层面里面呢，他们是不洁净的，他并不算为神自己家中的人。所以我们会看到俗而不洁净，如果我们把它应用到一个人群中看呢，就是不信主的人呢，在神定义的系统里面是俗而不洁净的，因为他们的罪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那么信主的人呢，他的第一个层面呢是俗而洁净，他的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呢还没有开始完全的为神来生活。最后一个层面呢叫圣洁，就是完全属神的，要完全归荣耀给神，100%顺服神，做事荣耀神。我们会看到圣洁呢是神对所有他儿女的一个心意， 特别是在今天啊，每个人都可以圣而洁，无论神呼召我们做任何一个工作，我们的第一动机可以是荣耀神，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完全顺服神，我们可以完全归荣耀给神，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啊，基督徒都有机会做圣洁的子民。俗而不洁净这个层面呢，很多人在信主之后呢，相当一段时间呢，是虽然信主了，罪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但是呢，在俗的层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在生活。那么圣经的希望是我们呢，变成圣洁，而不是变成俗和洁。不信主的人呢，就在俗而不洁净的阶段。我们看到圣经呢提醒我们，我们要从不圣洁到洁净到这个圣洁。圣经提醒我们是从俗而不洁到俗而洁净到圣而洁净。但是呢，魔鬼希望我们呢从圣变俗，甚至呢希望我们呢干脆就不信了，就从圣到俗而不洁净这个层面。所以我们看到啊，所有的圣的问题，为什么利未记这么重要呢？圣啊，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而不是外表的形式。无论外表上你做的工作是好像是圣的，比如说你全部做教会或者完全侍奉的工作，但是如果你的骨子里面啊，你不是完全荣耀上帝，不是为了侍奉主的话，或者不愿意百分之百的顺服神的要求的话呢，你这个表面上是圣的这份工作呢，在神的系统里面看来也是俗的。所以圣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圣并不只是那些有表面上有完全侍奉身份的人才有的，它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也都应该做到的。在希伯来文中，圣洁的意思呢是分别出来，前面我们也讲了，是要完全属神，而这两个意思合在一起呢，才是圣洁的根本的含义，千万不能偏颇，不能只看一点。完全属神呢，就是分别出来之后呢还不够好，还要呢完全的为神活着，荣耀他，这就是圣洁的意思。这个概念应用到今天亚伦的两个儿子被击杀的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亚伦的这两个儿子的确被分别出来了，但他们做事呢却没有圣，就是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做。这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侍奉的人呢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凡是侍奉神的人呢，神自己讲一定要尊重他自己圣洁的属性。所以当我们不按照神的要求，不按照他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呢，就触犯了神的圣洁。而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去侍奉神的时候呢，就是把荣耀归给了自己，我们打着侍奉神的名义却把荣耀归给了自己，我们没有使神在人面前得荣耀，这是在神面前大大的得罪了神。我们在神面前呢要时刻的警醒，不要像亚伦的这两个儿子一样，他们的结局呢也是非常的悲惨的。所以亚伦两个儿子的错误是他们把圣的呢变成了俗的了。其实圣经中呢还有别的例子，包括在撒母耳记下六章三到七节呢，当神的约柜呢被大卫从外面运回来的时候呢，当时负责运送的这个人叫乌撒呢，就伸手扶住了好像在牛车上要掉下来的约柜，神就向乌撒发怒呢，因这错误击杀了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边。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民数记四章十五节清楚地记载了，所有的神的约柜呢，当时神的帐幕和以色列人的帐篷在一起，所以当他们要起营的时候呢，神的约柜和所有的神帐幕里面的东西呢，只有亚伦和他的儿子呢才可以去处理。所以亚伦和他的儿子呢要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呢遮盖完了，这时候呢哥辖的子孙呢就要来抬约柜，但是呢只是可以抬，但是他们不可以触碰圣物，不可以摸，免得他们死亡。这里面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乌撒呢他因为他不属于亚伦的家族，即便他是利未人，他只可以抬，但他不可以触碰。所以这时候他去触碰约柜的时候呢，他呢就把神这个规则破坏了。所以呢乌撒的问题也是把圣的变成了不圣的，就是俗的，这是在神面前呢神不允许的。第三个例子呢，就是以色列人建国之后第一个被神高立的王呢，在撒母耳记上13章5到14节呢谈到，是当时呢扫罗作为以色列人被高立的第一个王呢，他和腓力士人打仗的时候呢，看着腓力士人呢都很强大，百姓战战兢兢，而且呢他就呢开始在神面前勉强的献上了燔祭。这件事情呢也大大的得罪了神，因为神自己的规定呢在利未记我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献燔祭的时候呢
祭司呢要去献，祭司要奉上血，祭司要把这个火放在坛上，要把柴摆在火上，祭司呢要把肉块和油脂呢摆在坛上，摆在火上，所以呢是祭司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做燔祭。这里很清楚的讲是祭司，而当时的祭司呢并不是这个扫罗，而是当时的撒母耳，所以呢他这样做的话呢就是破坏了神规定的献祭的这个规则。而注意啊，当人献祭的时候呢是把最好的给神，圣经甚至把祭物呢被称为神自己的食物，这些人呢是神高立过的人才可以去做的。这样做并不是指高立过的人比别的人呢重要，而是说因为他们被高立了，他们呢在神面前呢有一个圣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且呢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敬重神，敬重神的圣洁。因此呢被高立过的人，有圣洁身份的人呢去侍奉神自己的祭坛呢，这件事本身呢就是尊重了神圣的属性。所以呢当时的王扫罗呢他被高立成王，并没有祭司的这个职分，因此呢他不应该去献祭。神说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另外一个人呢来取代你。我们看到扫罗的问题呢也是把圣变成俗了。圣经启示了神的属性，神有许多的属性，其中呢圣洁呢是神自己与生俱来的属性。比如说神是诚实的，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他就不能撒谎，所以神是圣洁的呢他就不能容忍不圣洁的来和他在一起。这一点的话呢我们要牢牢的记住，我们是因为神的爱，神的公义呢得到了耶稣基督这样的救赎，但是回到神身边侍奉他的时候呢要时刻的谨慎，我们是要尊重他自己的圣洁，否则的话呢就一定呢自己有亏损。我们再一次的思想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呢，保罗说我们侍奉主的人呢要回应上帝的爱呢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圣洁的，如果不圣洁的话呢神是不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呢如果是神不喜悦的呢还不如不去做，做了之后呢得罪主，而且自己呢受到了亏损。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呢，圣经很郑重地提醒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呢都要有自己建造的工程。圣经提醒我们说，我们或用金银，或用宝石，或用草木和界建造，但是呢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神要将它表明出来。接下来谈的经文是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人的工程怎么样。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要得救，虽然得救乃是从火里经过一样。这里面很清楚的谈到啊，神将来救赎的人，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呢都要呢经过火一般的一个检验，所以我们每个人和神的关系呢实在是自己打理的。我不知道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写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是不是想到了利未记第十章亚伦儿子献祭的时候呢有火出来，但是他这里面清楚的谈到说，将来我们每个人的工程呢就要被神出来的火呢来试验。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接近神侍奉神的时候呢并不能完全的凭热心，热心是好的，但只有热心是不够的，而且不够好，还要有尊重神圣洁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再接下来呢，经文在利未记十章十二到十五节谈到亚伦和他剩下的两个儿子以后在吃上面要时刻保持圣洁，就是祭物可吃的部分呢要按着神的要求吃。这部分呢我们在前面每一个祭的处理的方法中已经谈到了。进入到利未记十章的十六到二十节，在最后的部分呢，经文谈到一件事情，摩西呢发现亚伦和他的剩下的两个儿子呢没有吃当天所献的赎罪祭的祭物的肉，而是把他们焚烧了。所以呢摩西就向他们发怒，他们为什么没有在圣所吃，因为按着献赎罪祭的要求呢，凡祭物赎罪祭的祭物的血没有被拿到圣所里面，这个祭物的血呢没有被拿到圣所里面的情况下呢，这个祭物的肉呢祭司是可以吃的，是要在圣处吃的。今天献的赎罪祭呢，亚伦和他的儿子呢却没有吃这个祭物的肉。我们知道当祭司吃赎罪祭的祭物的肉的时候呢，代表神呢接纳了献赎罪祭的人所献的供物，表示神呢愿意赦免献赎罪祭的人所有的罪。亚伦他们和他的儿子没有吃，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做，因此摩西呢就向他们发怒。
亚伦呢向摩西解释说，因为今天呢看到了这个他的两个儿子在神面前献的燔火，他们这样不圣洁被神击杀这样的灾，所以如果今天吃了赎罪祭的祭物的肉呢，神怎么能以他们为美呢？摩西看到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担心自己的不圣洁而不敢吃祭物的肉呢，看他们心中是正直的，所以摩西呢听见了亚伦这样的解释呢便以为美。各位弟兄姐妹，这样我们就讲完了利未记第十章。我们所有侍奉神的人第一要知道的就是要尊重神自己圣洁的属性。如果我们在侍奉的神的时候只有热心，那还不够好，还要有真正的知识。这个真知识呢，就是第一要知道神自己是圣的，因此我们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把圣变成了俗的。就像亚伦的两个儿子，就像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扫罗，就像服约柜的约沙，他们把圣变成俗的，因此呢神自己的圣洁呢被玷污了。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时刻的提醒自己，有热心还要加上真知识，这样才能在神面前做圣洁的活祭。愿神的灵常常充满你，使你在神面前时刻持守他自己的圣和洁，尊重他自己的圣和洁，得蒙神的喜悦。愿神祝福你直到永远，阿们。
Yeah.